合掌。好，大众转身向上。大众至诚恳切跟师父顶礼三拜，拜。
礼佛一拜啊！
请起啊，请坐下，
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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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先放掌啊。那我们先宣布一下啊，课本呢是属于常住物，不能带回家，用完以后请归还。请不要在课本上写字做笔记，因为写了以后啊，人家呀、不看，哎，就变成了、你个人的哈。那么只要啊，我来中部这个地方啊，我就尽量啊来跟大家结一个法缘，哎，结一个法缘啊。那么意思是说，我们在这个苗栗这个地方啊，院里这个地方有自己的道场啊，尽量来跟大家结一个善缘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去借一个大学来演讲，那这里面的一些过程啊很辛苦啊，一下要这样，一下要这样，一下要这样子。那不如就是我们呢、给他装一个闭路的，里里外外的空间也够，那给这个北部的啊、中部以北的众生有一个法的因缘，所以还是借用自己的道场啊比较方便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最主要的就是要讲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《金花录》。但是还没有演讲以前呢，我们呢先了解一下，提醒佛的正见是很重要的。在座诸位，无论你道场搞一个多大，或者是无论你在世间拥有整个宇宙，如果没有抓到生命的根本，一样是迷茫。所以佛法就是解决生命众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涅槃，就是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心。所以我把这个思义梵天所问经啊，有这一段，我觉得这一段很不错，先提供大家有一个佛的正见，再来讲印光大师金花录啊。当然非常欢迎啊各位尊敬的法师，也非常欢迎啊各位慈悲的护法居士大德。佛教都是拜释迦牟尼佛，不分藏传汉传南传，都是一家人，分别只是在跟自己的无明过意不去，别人同情我们也不能解脱。凡所有问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， 不在外境。念佛也是这样子，先提醒一下什么是佛的正见。啊，我这一段呢、啊，来自于啊《诗意梵天所问经》，这个诗意是梵天天主的名字。那么诗意梵天，当然他是大菩萨示现的，跟佛有一些对话，重点还是在利益众生，叫做《诗意梵天所问经》。那么这本经典都是入不二法门，所以它非常重要。那么底下讲的这一段是截取《诗意梵天所问经》一小段的经文，它能提起佛陀的正见，就是让我们入道，以佛的正见为根本。我先把它念一遍。于是诗意梵天啊，你们那边没有，课本不用翻，你那边没有，如果我再印的话，那么你们就要花很多钱了，安尼算不合，所以我就念啊，你有听到就好，我会解释给你很清楚的啊，先这条。于是诗意梵天白佛言：世尊，就是这个释义啊，就是大梵天这个名字，梵天就是色界天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对佛这么说呀，谁应受供养？就说，那在这个世界上，哪一个人够资格受别人的供养呢？佛告梵天，佛告释义梵天。思就是思想的思，意受益的意啊，思意啊，哎，这个不解释哈，人家就会写诗情画意的诗，意识的意，拢定定会写唔对啦，哎，阿个哦，讲者就知讲，啊，这两字就是安尼写，哦，佛告梵天。啊，哪一在这个世间三界当中，哪一个人够资格接受别人的供养呢？佛告梵天：不为世法之所牵，能受众生的供养，恭敬供养。这不为世法，就是生灭法，啊，就是有为法，啊。那么就是因果法，那么就是空无自性法，就是在这个世间哪一个人够资格接受别人的恭敬跟供养呢？也就是这个法师能够不受有为法的牵连，不受缘起法的左右，心永远如如不动，这个人堪受人天的供养，所以不为世法之所牵，牵就是牵动啊。所以我们呢，法师们呢，要记住啊，啊，你怎么样够资格被人家供养呢？啊，就是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也就是，法师们呢，要深口意，要清净。那要调伏降伏自我，这样个堪受人天的供养。说师尊，接下去世尊，谁能消供养？那就说哦，这些法师接受了很多很多的供养，我们常讲信思难消，信思难消。那要怎么样能够消众生的供养呢？那没有修行啊，那么福报啊，外面的人供养会压垮的修行人，会堕三恶道的啊，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。那么佛说，以法无所取者，能消众生的供养。 就是说这个法师修行了解无念无住无相无所取，就是说内心不贪着任何这个世间，知道世间都是缘起法，都是生灭法，都是一切法如幻的，他不会去执着任何时空所构成的东西。那么时空就是缘起法，就是因果法，也就是妄想所幻化出来的世间。所以佛说对于一法对于万法无所贪着的人，这个人就算受人家供养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，因为他不是有贪念。既然心无所取，就能够消一切的供养。哎，是老僧大一座呀，能消万劫两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常常讲，出家人讲啊，啊，今生不了道，来世披毛戴脚还，就是、我们出家人都是接受人家供养的，然后我们呢，啊，接受人家很辛苦挣来的钱，如果不好好的悟道，下辈子做牛做马要还的，来世披毛戴脚还。哎，禅宗有一句话说，老僧大一坐呀，能消万劫两，我心无所取啊，哪一种供养都能够消受得了。所以谁能消供养，佛说依法无所取，对万法完全不住着，了解一切法空无自性。世尊，谁为世间福田啊？说师父要说世尊啊，释义梵天就问说，世尊，哪一种人堪受世间人天的供养，而供养他会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呢？佛言，不坏菩提性者，堪受世间福田。所谓不坏菩提性，就是说发了菩提心，就是那么的坚固，从来没有动摇，叫做不坏菩提心啊。我们一般人发心啊，我要出家啊，就像我们我去教过大学，我师父我要出家，很快就跑去结婚了啊，这种菩提心发不起来，真紧，迄法官愈大，结婚愈紧，拼愈凶，迄足紧的，安尼一个都阿弥陀佛砍掉去。所以这个哈、啊，这个话不能乱讲，也不能乱发菩提心啊。出家没有那么简单的啊。佛言，不坏菩提心为世间大福田，就是说，你要供养的那个人是发过大菩提心的，而且坚固道念。从不动摇，这个人是世间大福田啊。世尊，谁为众生善知识，就说世尊，谁才是这个众生的大善知识呢？佛言，以一切众生不舍慈心者，就说对一切众生从来没有舍掉慈心，慈心就是要拔苦啊，与乐要慈悲，慈跟悲不太一样啊，但是都是连起来练。慈就是与乐，悲就是拔苦。菩萨不但要拔你的苦，还要给你快乐。所以以一切众生不舍慈心，就是我通通要给你快乐，而且是般若智慧解脱的快乐，这个能称为善知识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言外之意，就是说如果在座诸位出家众或者是在家居士，你常常生气啊，那么就不够资格为众生的善知识。你又舍掉了啊这个慈心，你要给众生快乐吗？那么你常常愤怒暴怒，讲话尖酸刻薄，伤人伤害人，那所有的善念全部断尽了，谁也不会靠近你啊。 那么你这个慈心就不够了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一念慈心，才能够变成众生的圣善之事。慈心就是和蔼可亲的态度，言语不伤人，充满的智慧，给众生解脱自在的真理。那么所以说，谁为众生善知识啊？佛言，一切众生不舍慈心，是世间善知识啊。那么意思就是，出家在家常常生气，常常生气，人家意见跟你相同的，而且圆觉经讲的意见跟你相同的，哦，赞叹你的，半夜叫他去他都愿意，人家稍微否定你一下就勃然大怒，就生气了啊。这圆觉经讲的不离我相啊，不能成就圣善之事。也就是说，你动不动就以我为标准，顺着你的，你拼着老命也要布施，稍稍跟你意见不一样的，勃然大怒，责备对方不懂，就是全世界就是以我为中心，好像地球跟太阳被你所转动一样，就佛像不大，我像最大。那么这个人不够资格作为圣善之士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常常生气的人，你没有度众生的资格，更不要去讲，你还没有讲法，人家就跑光光了，对不对？谁要听你说法？我们去听某某人说法，讲，哇，那个足吃力的呢，两股的病变给我，我也无只吃力，两句话就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仇人一样的。所以佛讲的每一句话，哎呦，有人来讲说，哦，阿叔这是为什么讲话的呀？就是学的功力呀，你看一下准的，哎呦。世间佛陀他什么都知道，是不是？他什么都知道，就说那一下准的不准卖不这合作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谁为众生善知识啊？佛言，一切众生不舍慈心啊，不舍我们的慈心。所以我们出家在家，那个火气呀，稍微要放，放柔软一点，知道吧？柔软一点，一般人都是强词夺理了，强词夺理，反正做错了事情还编一套理由，对不对？我最近还去听一个笑话，讲我。在电梯里面，有一个大神还说放一个屁很臭，放一个屁很臭，旁边的人就说，电梯出来说，怎么这么臭，你是吃什么，你到底是吃什么？他说，让你闻到臭屁就很幸福，还想要知道屁远。看有严重啊，无啊，放臭屁啊，屁甲挡袂住，伊阁一个理由，阁想要查弊，这就是讲，反正我们做错哈，就什么事都会掩饰一下，装太平，装太平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生命解脱呢？就是学习放下。世尊，谁知报佛恩呢？说世尊，谁知道要报佛的恩呢？佛言，不断佛种者，就是我们常讲啊，将此身心奉承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呢。佛言啊，要怎么样报佛恩呢？推广正法，让佛种不断，就真正的报佛恩。真正的报佛恩，除了自己要努力修行以外，要把如来的正法推广， 在这诸位，如果没有佛陀的如来的正法，你的内心永远不能解脱。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对不对啊？世俗化的太多了，生意化的也很多，表象化的也很多，热闹化的很多。就是你说哦，这个法会来了几万人，看起来很热闹啊啊啊，来到这里吃几份素斋啊，不错，结一个善根，结一个佛缘，开智慧没有？没有，哎，鼓励来吃素斋，给你嘛。过来吃素斋，吃十多年的素斋，一佛法都不知道。现在就是这样，善巧方便已经迷茫了所有的众生，就看上看老练这样了，没佛法了，没有佛法嘛，没有人讲嘛，自己看也看不懂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谁才知道要报恩呢？佛言，不断佛种者是真正的报恩人。就是说你今天你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只要是如来的正法，拼了老命都要把它散播出去。我大学一年级听到的第一句话就觉悟，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我一句话就觉悟啊，对呀，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，那么人要怎么样快乐？追求什么才会快乐？追求真理才会快乐，接着追求智慧才会快乐，追求解脱才会快乐，追求啊透视，追求宇宙当中到底究竟意是什么。哦，所以我大学一年级我就觉悟了啊。我们呢在做啊，我看你们那个都有一张成熟的脸，看起来都阿公吼，不然阿嬷吼，阿伟跟阿祖这样吼，这样也未开悟，不知道要怎样。好，真的年岁那么大了，你像我大学一年级才还不到二十岁，听到一句法我就知道修学佛道是今生今世一定要走的路。所以我大学二年级就决定要出家，唱功讲要出家，一点点不能讲，静静的不要讲，讲了会有出家的障碍，所以我都，所以二年级就决定要出家，到今天，哇，多好啊，过的日子，解脱，自在，法喜，慈悲，哦，对不对？那么一辈子过得非常的知足充实，内心里面无比的欢喜啊，无比的安详。所以啊，谁知报佛恩呢？佛言，不断佛种者，你要尽力把佛种登登相续传下去。说世尊，谁能供养佛？说世尊，谁才是真正的在供养佛呢？我们一般都是买几颗水果来啊，供着供着，哎，文殊讲堂，哎，供着。按照戒律来讲，摆在这里供佛的水果是不能再拿回去的，因为你已经供佛、供法、供身的啊。还有一种人是供平安的，不是供佛、供法、共生，他吃水果以前先拿来摆在文殊讲堂面前佛前供给他，来拜佛是想拜拜佛求佛加倍，那几颗水果拿回去吃平安的，这另当别论啊。所以啊，一般人都是买水果啊啊，认为这个叫供养佛啊，这是错的。哎，这个跟供养佛呀啊，就是一个结一个佛缘啊，对不对？佛还吃你那两颗水果，是不是？佛神通自在了，十法界都是他的家，他什么都能啊，神通自在了，还吃你那两颗水果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一般世间人就是啊，这 第一颗水果，愿我女儿考上台大；第二个水果，愿我老公北京事业顺利；第三颗水果，愿我那个媳妇赚大钱。啊，我的观世音菩萨，我嘛唔敢讲了，敢那惊嘛死，哎，三粒水果，遐济要求，嘿，世间人不太懂佛法啦。追个白的对，谢谢念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跟供养佛没关系。佛言啊，人通达无生记者，名为真供养佛。说世尊，谁能真正的供养佛？谁才是真正的供养佛陀？佛陀说，内心开悟见性，通达一切法无生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啊。左右纵横自在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达到无念无住无相，是名真正的供养佛。哦，原来供养佛是内心见到真如自性啊，时时刻刻都是供养真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拿几颗水果来点香来，当然是表法的，至少有这颗善良的心，已经真的不错了。已经真的不错了啊！说世尊，谁能亲近佛啊？说世尊，谁才是亲近啊佛陀呢？真正的亲近佛陀。佛言，乃至司命因缘不毁境界，是哪一种人是真正的在亲近佛？佛陀说，乃至于失掉自己的生命这个因缘，我们也不毁境界。谁能时时刻刻亲近佛呢？时时刻刻戒律清净，时时刻刻念着佛的啊身境语境意境，时时刻刻念着佛的真正的戒律持戒，完全清净的人，这个人是时时刻刻亲近佛。那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，如果你戒律不清净，纵然在佛陀的旁边，也不叫做亲近佛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啊，谁能亲近佛？佛言，乃至失去生命因缘也不毁佛陀的境界，是名真正的亲近佛陀。世尊，谁能恭敬于佛啊？说世尊，谁才是真正恭敬佛陀呢？佛言，善护六根。善护六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呢、啊，要克制一下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每天呢、啊、都攀缘这个色身香味触法，所以啊，这就遮不住。护就是遮止，护就我们遮盖的意思。善护六根，意思就是善于克制自己的六根，不要啊易放难收。我告诉你啊。单单现在这个就很难，末法这个时期啊，啊，一个抽烟你都很难改了，一个喝酒你就改不掉了，一个女色就90%没办法了，再来的财色名色，尤其现在这个科技那么的发达，对不对？那么的发达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行到倒，大家拢咧。也这个机啊，咧录迄机啊，佚佗迄机啊，你敢想看嘛？现在哦，整个我们的欲望跟整个大环境已经要修行已经很困难。说佛言，善覆六根，善于覆盖，就是克制的意思。一个人能克制这个六根，不要去攀缘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是一个很难得修的修行人。世尊，谁名财富？佛言，成就七财者。啊，世间的财是台币、人民币、美金、澳币、英镑，这个是世间的钱财，是不是啊？钱很重要，但是不是绝对的重要啊？没有钱，日子不好过啊，看病要钱啊，小朋友注册要钱。啊，我们生活柴米油盐酱醋糖，开门通通要钱，这是世间的钱。 圣人有没有钱？有，圣人的钱，圣人的钱财跟你不一样。圣人的钱财叫做功德法财，功德法财啊，哪几个怎么样？是圣人的钱财呢？一，信心清净是圣人的啊功德法财啊，信心清净，也就是说信心具足啊，对三宝的信心非常具足，从来不动摇，这个是功德法财，圣人的钱财。第二，持戒清净，这个是圣人的功德法财啊，持戒清净是圣人的功德法财。接下来啊，闻法精进，就是听闻如来正法而精进不懈，这是圣人的功德法财啊，闻法成就，就是说我们呢要听经，要闻法，因为佛法真的很深很难，自己看会扭曲，也不知道那个到底佛的意思是什么，自我解读，然后又误会很深，是吧？等师父解释完以后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哎，是的，哎，所以啊，听经闻法精进不懈是圣人的功德法财。接下来有惭有愧是圣人的功德法财。有惭就是这个是两段的，惭跟愧分开来讲。七圣财里面啊，七种圣人的财产，惭就是做事不昧良心，做事了解自己，对因果负责，内心知道不愧对自己，不昧自己的良心，永远不愧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，叫做有惭，就是绝不做亏心事，所作所为绝对自己的因果负责，对得起自己的灵魂啊，惭。哎，愧呢就是不伤害众生，不谤众生，不欺不诈不狂啊，不伤害众生，不做愧对他人的事情啊，俯仰无愧于天地，愧的愧就是有惭有愧即是菩提，这个是华严经讲的，有惭有愧，就是有惭愧心的人就是菩提啊，就这个人才能成道，就是对自己约束的很严格，丝毫的恶念动念绝对不会让他在身上发生，有惭啊，有愧也绝对不伤害众生，一点点他都不要啊。接下来舍，万法尽舍，所有的生命财产知道说啊，通通带不走的，哎，你不要说你在这个世间拥有什么东西啊，在这个世间不管你拥有什么东西，所以通通要舍。还有一点啊，不是你的事情不要太多的意见，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啊，我们就是有时候关心过度啊，有时候也不分时空啊，这样子不好。哎，有个小朋友啊，我记得囡仔哈，哎，夹着零食啊，吃这个零食啊，吃了很多零食，哎，啊，我记得查甫人就来个讲，路人甲就讲，哎，小朋友。你不能吃那么多零食哦，你吃那么多零食哦，会伤到身体呢，不好呢，哦，啊，他说，欸，我请问，啊，你如果说，我就活到120岁啊，你如果说是怎样，早睡，他说不是，啊，你如果说是怎样，吃素食，不是，你如果说到底是在不用什么，啊，没靠我多，哦，欸，运动，他说也不是，啊，你若讲是安怎，我都活到120岁。哎，小朋友在讲，我若讲吼，进来吼，唔捌咧管人用啊事，因为食鸡鸭饼食伤济啊，伊食鸡鸭饼食伤济。我若讲吼，活百二就是唔捌咧管人用啊事。嗯，你管我鸡鸭饼要食几支？ 这个就是我们啊关心啊不要过度啊，不在其位不谋其职，你看前想把把头看看不是谁的一个谁都等啊，像我的把头都足巧的，我来看迄袂讲一个迄目睭咧瞪眼，我就知讲啊，这无救，插插袂去死哦，我就甲放下，我才袂遐戆啊，一直袂讲，即话袂当大家好个，个好加去怨叹，是毋是安尼？伊要继续六道轮回，甲咱也无啥物关系，毋是讲我儿子孙诶，就无法度，世间有很多无奈的，很多无奈的事情。不是说我、哦、可以按照你的理想来完成了哦，那个叫 mission impossible 啊，那个叫不可能的任务，不可能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啊，全球暖化啊，我们电视没的 global warming and polar bear， 那就我就 global warming 的就哦，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啊，叫全球暖化的啊 polar bear 北极熊啊没有栖息地，每天都报，每天都报这个东西。没错呀，全球70亿人口要不要吃饭？要啊，啊要不要开发经济？要啊，要开发经济怎么样？那就要开发资源了、啊。这个地球的资源就是石油啊、石化啊。好，你让经济停摆吗？没有办法推动啊。所以，我告诉你，人类所发明的东西。就会死于人类是死于自己发明的东西。人类发明语言文字，死在语言文字里面。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，人类发明的工业，对不对啊？两三百年前，那、啊、工业革命，法国工业革命发展的哦，现在后来就是大炮啊、战机啊，对不对？现在。啊，核弹头啊，就是工业一直发展了，发展了。人类其实很简单的，没有般若真理，就是作茧自缚啊，作茧自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圣人的财产七圣财里面有个万法尽舍，不贪着，最后一个叫有般若智慧啊啊，圣人有七种财产。一啊，信心具足；二，信心具足是功德法财；二，持戒清净是功德法财；三，多闻精进是功德法财；四跟五，有惭有愧是功德法财；六，万法尽舍是如来的功德法财；啊，七，大开般若智慧。是如来的功德法财。好，回过头来啊，佛言成就七财者，世尊，谁名财富？在这个世间谁才是真正的富有呢？佛言成就七圣财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。我们不要用佛陀的七圣财，我们用世间人 来讲的啊，哲学家啊，跟佛陀讲过了相同的一句话，说我很富有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，而是我要求的很少。啊，你看啊，我很富有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，而是我要求的很少。哎呀，佛法一句话就解脱了，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。哦，对哈，每天想改变别人，当然痛苦不堪了、啊。哎，我不想改变你。那这样子日子就好过了，是不是？佛法一句话就让人家解脱了，活了几十年了，三十年、四十年，有五十岁的还过得这么烦恼、苦恼。Why？ 也就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呢、啊？为什么别人都没被听话的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有一个男孩，男人也是这样子吧？哎。全世界大家拢惊我，干那阮某唔惊我。我讲阿达妈妈是同款啦，答案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安尼嘛是算惊我啊。所以说我告诉你哈，佛法一句话，哎呀，就自认我们内心的深处，就是佛法是很享受的。
enjoy life 啊，也享受你的生命的啊，不是枯燥无味的，是不是枯燥无味的？啊，有一个人讲说，哎，慧法师，我听你钢筋拢未困呢，啊，我听你老法师吼，都是我们一时忽在。啊，就唔知到第几点去啊？我讲啊，因为我教过大学，啊，我跟学同学哈、哦、都很亲近，你知道吗？也就台大上课，我就人到台下去，啊，到清华大学上课也是这样，来下去跟同学打成一片啊。所以说，哎，啊，有一个老法师就说，嗯，哎，为我是恭敬，唔知哪样呢？哎，爱有威仪啊，爱庄严。我问着，有威仪啊，庄严，讲了就大家困去啊。啊，我即马爱是好个，你敢知？对无？啊，感冒药食一牛牛车都袂好，我这一粒一落，伊就 OK 啊。啊，算不是都爱食一粒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这个要。看人家，我是觉得效果比较重要哦，要说到效果这个比较重要。所以因为以前教过大学，二十几所大学在上课，所以比较有一点心得。我觉得这个教育啊是百年大业，但是要活泼，幽默不是真理，真理等同幽默嘛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苦恼啊？啊，个在中道啊。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就听老法师，开示，老法师开示啊，老法师讲的哦，振振有词。下午两点也是这样，这个时间，老法师当了一啊，如是我后壁困三分之力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发愿要出家，我以后讲经我才不要用这种方式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没有讲他就是。是的，睡着了。不要效果，要效果哈。谁名财富呢？佛言成就七圣财。世尊，谁名知足？就说哦，谁是世间最知足的人？佛言，拥有出世间般若智慧的人是世间最知足的人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我也很富有。你身上的一百亿比不上我讲一句话，你那个身上的一百亿啊，事业做得再大，答案就是生灭的东西。我这一句智慧的般若法语是不生不灭的般若涅槃妙性，这句话能让你了生死解脱跟自在。所以你要了解佛陀说谁是世间最知足的呢？啊，这个释义啊，梵天就这么问：谁是世间最懂得知足的人？佛言啊，能得能开大彻大悟，也能够得到世间般若智慧的人，这个人是世间最知足的。简单讲，拥有智慧的人是世间最知足的。说世尊，谁为远离啊？哪一个人可以远离种种的困惑烦恼呢？在座诸位，世间人摆脱不了的，面对现实没办法摆脱超越这个现实。什么是佛法？既现实又超越，既超越又现实，叫做佛法。佛法不是抛弃者，不是离弃者，也不是畏罪者，佛法是面对现实的，肯干实修，面对这个现实，同时了解它是如幻的，它是生灭的，它空无自性的，不存在的，但是不坏言行。所以世尊啊，怎么样，谁哪一种人可以远离种种的痛苦跟烦恼呢？佛言，于三界中了知三界中一切法如幻，无所愿者，愿就是求，空无相无厌门啊，三门清净皆非仪啊。有一个人啊，他佛经看不懂，哎，师父，这个三门清净皆非，三门是中间一个门，左边一个门，右边的一个门吗？哦，我安呀，可以开鬼，我也是要开十外门，嗯，是这意思啦。三门就是空、无相、无愿，愿就是无所求 哦，这句话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，世尊，谁能够远离一切烦恼？佛言，对世间三界当中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无所求，人道无求品质高，这个人能摆脱一切世间的痛苦跟烦恼啊。有的人讲说，师父啊，你这个道理是讲得很好了啊，我家经济不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啊，我做一个小职员啊，老板每天这样念经啊，每天这样念经，对不对啊？我起烦恼，可是我又需要这份薪水，是不是啊？我又不喜欢听他这样念，我说那很简单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回来啊，常常诵金刚经啊，然后回向给你们那个唠叨的老板，唠叨的老板哈、哦、哎，师父有没有那个念一念让他早一点往生的？没啦，没熬啊，安尼搞搞安尼较严重，嗯，都无迄个金刚经倒头念，哎，佛祖无了害人的酒啦，无啦，无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需要这份薪水啊，又不想让唠叨，很简单，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啊、哦，说师父无所求是很好，可是我真的需要这份薪水，我说那就很简单，安分守己啊，知一切法如幻啊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哦。该有的责任把它完成啊，做到老板没话说。接下来是世尊，谁为具足啊？这世尊，谁才是那、啊、智慧具足的人？佛言，能断一切诸结使，能够断一切结使就是烦恼的别名了，心打结啊，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啊，就像旁边的侍者一直在你旁边呢、啊，心打结，时时刻刻啊都是在你旁边的啊，见识恶祸啊，也就是说身见、边见、见其见、见其见、邪见、贪嗔痴慢疑，哦，这讲起来很复杂哦，很复杂，就简单讲就是烦恼的意思了，那种死执不放那个烦恼啊，谁是智慧具足的呢？佛说能断一切贪嗔痴啊，这样讲你比较容易听得懂了。说世尊，谁为乐人？这世间谁是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呢？佛言，无贪着啊，就是不贪着一切世间因缘所生的假象，这个人时时刻刻知足，内心安详，就是世间最快乐的人，最快乐的人。世尊，谁无贪者啊？谁是无贪的呢？谁能够达到无贪的境界呢？佛言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知见五蕴者，毕竟空寂。就是我们这个色身，实在是一堆骨头做成的，一些肉、神经系统构成的。我们要吃外在的啊的东西，化作内心里面的能量啊。知道色受想行识其实都是假象因缘所生的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子透视空，达到无相的无因身，那么就知道谁达到究竟无贪，就是知道五蕴皆空的，就是得到的东西你也知道带不走，因为火化剩下一堆白骨，失去的东西也不必百般计较，百般计较。所以记得，你拥有的东西不见得很好，你失去的东西也不见得不好，给你逆境的也不见得不好，你的成长当中需要逆境、来洗礼，你才更懂得珍惜。一切什么都顺着你的也不见得是很好，没有经过逆境的熏陶，你也不知道要如何来珍惜这个因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真的有般若智慧的，时时刻刻啊，要朗诵感谢上苍，我所拥有的，也感谢上苍，也我所没有的。那么这一切都感恩，都感谢，这个世间就不会碰到难关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世尊，谁是真正达到无贪的境界的人？佛陀说，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知见就是照见啊，色受想行识都不可得。没有这个人， 那没有这个人就无我了，那么这个无我你就什么啊，就不会去生气了。当我开始一学佛的时候，我就进步很多了。比如说一大群大学生啊出去交友，对不对啊，东西一摆，因为我有学佛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去踏青啊是怎么样，大学生呢、啊、有时候就是去交友简单的一样，哦，东西摆着，哎，一下子哦就抢光光了。我坐在那边，哎，也觉得替他们很高兴。嗯，我在他们旁边来的，那时候我就知道五蕴皆空的道理了。说，哎哎哎，一千一千一千，就是我就是一千呐、啊。啊，你都没有吃啊，他被别人东西都拿光光了，你怎么都不生气啊？我来刚刚一家一帮啊，我吃我帮啊，我来无吃就较先帮啊。哎呦哎呦，我靠，这个利润呢？你、要照见五蕴皆空的是安尼，啊，钱较济，伊就放较济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啊，就波比唔通闹塞等阿样，这个讲摩地拉斯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佛言呢、啊，知见五蕴啊，知见五蕴，所以当你有佛法啊，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，你看出去的，随时随地都以空相应，万法不可得。随所念来，点石成金，众生烦恼的不得了的，在一个修习佛道人看起来很好笑，很好笑、啊，是不是？众生啊，争来争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谁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呢？也就是无贪者。谁是世间知道无贪的人呢？照见五蕴皆空，世尊啊，谁度一合？谁度就是超越，谁能够超越这个欲望的河流呢？就我们一般人呢、啊，会掉进去这个欲望，对不对？啊，欲望就是说，让我们染污我们的清净心的，这个叫做欲望啊。这个欲望就像佛陀讲的，就像吸毒一样，啊，吸毒一样，抽烟你要叫他改也改不过来的。喝酒要叫他改，那比死还困难呢、啊。中了酒精的毒，你叫他怎么改啊？拿你的欲望啊，你就叫他怎么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佛陀说少欲知足啊，身心自在啊。拿你的欲望不好断，佛陀告诉我们要稍微减少一点点啊。出家人前段啊淫欲，那么在家居士呢欲望稍微少一点点啊，少一点点。所以世尊说，谁度欲合佛言，能舍六入者，能舍掉六入。六入就是说外尘啊，比如说色尘，透过眼睛入于我们的清净心，也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。这佛言能舍六入者，则能度欲合，欲能超越欲望的河流。意思就是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儒家的还不够究竟。儒家说：“哦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啊，非礼啊勿言。”注意，这个是神秘的东西啊，是不是啊？非礼勿视，可是心会想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男众喜欢看啊漂亮的东西。啊，遮起来，遮起来没有用啊！不是遮眼睛就解决、啊，内心里面呢时时刻刻在想呢、啊，叫我如何不想他呢？那个眼睛遮起来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啊，耳朵捂起来，啊，不听啊，不听，里面的是非心还是断不了啊，对不对？是非心呢、啊？啊，非礼勿言，勿言也没有用啊！内心里面的妄想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只是憋着自己而已啊！佛教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眼睛说看的色尘，色就是空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你就是睁开眼睛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睁开眼睛没关系啊。你说我今天啊到那边哦，打开哦，游泳池哦，都很多那个很清凉的，一看知道就是一堆骨头啊，你就知道，你一眼就可以望穿，那个就是一堆白骨。 那还有什么好迷惑的呢？纵然你一下子欲望没办法全部舍，你也不会说迷惑颠倒到不能控制啊，不至于这么程度啊。所以佛教是用透视的直接贯穿那个不存在的。所以啊，非礼勿视，大彻大悟，视亦无妨啊，看了就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一眼就能够望穿，看透一切世间的缘起的假象，那么还贪着什么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就明明知道它火化以后会是一堆骨灰骨头，虽然一下子欲望很难，但是至少它往前迈进一步。所以不是不看就解决，不听就解决，不讲就解决，重点在内心的妄想，妄想这个是重点。所以一般世间人修行没有抓到重点，他使尽力量都不能成道，因为他方法错误，方法错误，也不是真正的啊在修行。所以啊，谁渡欲河，谁能够渡过欲望的河流？我言啊，能舍六入的，能舍掉眼入耳入，因为外境由眼根来入于内心，叫做六入。六入就是六根呢、眼睛看色尘，色尘啊，眼睛看落入我们，由眼根来入于我们的清净心，染污了我们的清净心。耳根动静的生成，由外境来染污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。所以六入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那是讲起来又很深啊，又很多意，就是落谢的法尘。所以今天的时间呢，先让众生的入佛的正见，再来讲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，那就很好啊。佛言能舍六入者，世尊谁住彼岸？意思就是说，世尊谁能够达到佛菩萨究竟解脱的彼岸呢？佛言能知诸道平等者，是名达到佛菩萨的彼岸。意思是说，谁安住于解脱涅槃的彼岸，谁能够安住在解脱的涅槃彼岸？佛言能知诸道平等者，知道万法皆空，而且是本来的空，不假造作，不需要去破坏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是毛巾，毛巾你的缘起就是空，毛巾是生灭的，是空啊，虚空它哦，比喻了不生不灭的了。当然是在座诸位，如果是虚空，从唯识的限量境界一样是妄虚妄啊，分别的心还有虚空嘛啊，这不讲这个，暂时用比喻的啊，毛巾是生灭的，虚空是不生不灭的啊，暂时借用这个比喻了哦，还没有到究竟，只有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这是生灭的，虚空从来啊不生不灭。你拿了一只刀子，虚空无论你怎么砍，虚空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。那砍人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这个无应身是生命的，砍下去的血流如注了，人的一命就呜呼哀哉了啊！人这个色身是生灭的啊，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如来的清净法身能够熏习这个无应身变成不生不灭啊，舍利子就是由不生不灭大不涅槃的妙性一直熏习这个无应身，所以佛陀火化呀出来以后，有八万四千个金刚舍利，就可以证明佛已不虚啊！佛陀所讲的话是不虚妄的。所以，谁住彼岸，谁能够安住在解脱的彼岸呢？啊，佛言能够知道法性本空，知道法法平等，诸法毕竟不可得，安住于无念、无住、无相平等者。就是安住在诸法诸佛菩萨涅槃的彼岸。好，现在我用三分钟再把它贯穿一下整段啊，我们再来讲印光大师精华录。先入佛的正见，于是施以梵天白佛言：世尊， 谁应当受供养？佛告梵天，不被世间生灭法所影响，心如如不动的人，那个人堪受供养。世尊，谁能消受供养呢？佛言，以法都无所取着，这个人可以消一切人的供养。世尊，谁为世间的真正的福田呢？佛言，不坏菩提真性的人。接下来，世尊，谁才能作为众生的善知识呢？佛言，以一切众生不舍慈心者。世尊，谁才是真正知道要报佛恩的呢？佛言，要推广正法，让他登登相续，不断佛种者，这是真正的报佛恩。世尊，谁是真正供养佛呢？佛言，能够通达一切法无生，即无生即，就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啊，回归当下，一念无生，这是真正供养佛。世尊，谁才是真正在亲近佛呢？佛言，乃至于有生命的危险一年，他一样不悔境界，坚持活得清净戒律，这个是时时刻刻都在亲近佛。世尊，谁能真正的恭敬于佛呢？佛言，善覆，覆盖的覆，善于覆盖自己的六根，克制自己的六根，这个是恭敬于佛，不是在大殿点香了。世尊，谁名财富，就是谁才是有真实的财富呢？佛言，成就七圣财，就是真正的财富。这有信心啊，啊，信心具足，持戒清净啊，多闻精进啊，有惭有愧啊，万法能舍，具足般若智慧，这个是七圣财。是世尊，谁懂得知足呢？佛言，得到不生不灭的出世间法的世间出世间法的般若智慧，这个人二六十中都是一个知足的人。世尊，谁能够远离一切烦恼的束缚呢？佛言，在三界当中都无所求，一切时空缘起法都无所求，了解一切现实都是空相，都是空性，都是缘起，都是生命，都是有为，当体即空，一念不生，能远离一切困扰，离世间无所求，就能够远离一切烦恼痛苦。世尊，谁是智慧具足呢？佛言，能断一切烦恼诸结时，是智慧具足。世尊，谁是世间最快乐的人呢？佛言，没有贪着一切法，这个是世间最快乐的人，人道无求品质高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谁能达到无贪的境界呢？佛言，能照见五蕴皆空，了解色受想行识都不可得啊。世尊，谁能够渡欲望之河流呢？佛言，能舍一切六入，言个比则生意。世尊，谁安住真理的彼岸，像活菩萨一样安住呢？佛言，能知道诸法本空，万法平等平等，无所取着，这个人便安住解脱佛菩萨的彼岸。所以第一个啊，先我们把这个佛的证件先弄清楚，那接下来就好说了。有了佛陀的证件，就知道修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翻开122页最后一行，好，122页倒数第一行说，念佛不分圣凡呢，圣指的三圣呢，就是声闻、缘觉还有菩萨哟。凡夫啊，是指六道，也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但是上了天堂，我们行持善业啊，造桥啊，铺路啊，啊，然后布施金钱呢、啊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 但是没有般若智慧，无法离开我相，无法断见十二惑，所以果报在天堂啊。但是天堂啊太快乐了，不能念佛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三途苦，地狱恶鬼畜生了，三途啊太苦了太苦了，你要下地狱你怎么念佛呀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做了一只猪，那做了一只猪你怎么念佛呀？除非有人啊跟那只猪说法，叫他把它放生，也有的人放猪的呀，不杀的啊，是不是啊？每天啊诵经给他看看能不能种点善根。大部分啊那个猪啊鸡啊鸭啊，不是到麦当劳去就是到肯德基去啊，一定去那个地方的啊。那你怎么要跟他讲，来我说法给你听，那谁听得懂啊？就是所以众生要学佛不可能，那三途要学佛也很难，不能念者就更多了，没有办法念佛的人就更多。阿修罗脾气不好，所以在这诸位啊法师啊啊男居士女居士啊师父啊要奉劝你啊，赚钱少一点没关系，日子过得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嗔恨心很重啊，真的不改掉的话，你会得重度忧郁症啊，因为那个嗔恨心已经习惯了，发脾气已经习惯了。在这诸位，你在发大脾气的时候，希望你录音录音，自己录音录音，等到你心情平静的时候，你的看到你一放的时候，啊呵呵，慢吧慢吧，哎，就是高雄的国语了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啊，你那是你啊，你不敢看你自己，那是那嗔恨心的，是不是？气加那个眼睫毛都落去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眼睛七转，你敢气看吗？眼睛转七一半，灭了，气不了，用嘴子又割一摆，哎呦，看麦，哎呦，阿瓜迄阵啊，那遐严重，那个罗刹鬼子母甘露气充满，嗡嘛哩哩刷哈。你吼、哦、还没有下山途，这个时阵就罗刹连得出来呢。安尼无生气，佮安尼水水水水安尼，人模人样呢，吼、啊，头张点个，安尼袂歹看哈。哎，陈仁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哦，你真的看不下去。所以吼、哦，男众也好。对不对啊？女众也好啊，慢慢改，慢慢改。所以，我们呢，四十岁、五十岁的人，就要对自己的貌相负责。啊，貌相负责，知道吧？哦，是修罗以嗔故，也不能念佛。为人只有人道，最易念佛。意思就是，现在大家听经闻法，现在大家都是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家都是人呢、啊，啊。你看我们到现在这样的人啊，就是学佛最快，念佛最容易到极乐世界去的啊。接下来印光大师这么说，而富贵之人啊，便被富贵所迷惑，聪明的人自以为聪明，那迷惑了，谁都看不起，不知道谦虚是智慧的开始，不知道自己聪明，内心就充满着骄傲狂妄。愚痴的人以愚痴迷惑了，聪明的人迷于自己的优点，愚痴的人也迷自己的愚痴的知见。这个芸芸的众生，谁能念佛的人，到底有几个人可好好的静下心来念佛的呢？既然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应当勇猛修持，悟智欲念而不能念，千万不要到要念佛了，啊，不能念佛，则不负此生此一语。我姐姐的女儿最近几天刚好往生，我去给她加持。我们这个大姐的女儿啊，啊，一辈子都很善良，啊，小时候读书也很会读书，东海大学的，啊，她老公也是东海大学的，结果她老公，啊。三年前，两三年前，大肠癌， 化验以后哇，到上海来不及走了啊，我这个大姐的女儿呢，去化验，这差不多两年前去化验，得到三阴性乳癌。三阴性乳癌就是没有药，什么药都没办法。肝就跑到肺部，肺部又搞到心脏，心脏又跑到肾脏，肾脏又跑到骨头，啊，最后跑到脑部。最后跑到脑部，啊，他跟我讲说：“阿姑阿姑，我如果哈，这个当老师啊，他是正式的老师啊，在东华大学以后又考进那个啊老师的资格，他是正式的，哎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还得到这样的病，啊，我退休以后。”要好好的有一年了出国啊走一走，真的来不及了，那个三阴性乳癌啊措手不及，完全没有办法，花了多少钱看了多化疗三十几次，化疗三十几次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这次啊能够躲过的话啊，我要去台南菩提寺好好的用功，跟我大姐这样讲啊，要我出国走一走，51岁就这样做三十几次化疗，能做做有办法，每天都打，一直打一直打化疗化疗化疗，到最后了没办法，穿到脑部了，穿到脑部，最后呢我去跟他加持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阿姑点头，已经没办法讲话了，要念佛。去跟他撒金光明叉，放三张咒呢，盖往生被，他就这样，最后，啊，往生前，他一直希望病苦好，认真念佛，啊，我大姐也是很用功在念佛，念佛念佛念佛，他有一天呢，看到那个三楼的佛像放大光明，到楼下来，因为他睡在楼下，放大光明，他吓一跳，以为佛陀要接引他了。啊，他是希望病苦好，但是啊，没办法，这个业力啊所欠，啊，业力所欠，啊，后来经过了几个月，看到佛以后，啊，几个月啊，都没办法，我去跟他加持，盖往生被，啊，这个没有人教还不会呢。前两三天在成大医院尸体移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。到最后电疗啊，脑部要电疗又化疗，是不是啊？移下来的时候，大姐们，那不会啊，哎，有的人，好像是学一些其他的法门的，好像都不会助念。我说你们坐在那边做什么？哦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啊。我说哎，赶快围过来啊，围到这个往生者的旁边呢、啊！啊，当时又没有眼睛，我以为他们都懂，结果这么简单的动作也不会。来，靠过来，大家念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再慢慢念佛。他本来这个嘴唇是黑的，念佛呢，啊，因为那个电疗的很痛苦，师父，啊，嘴巴没有合起来，师父嘴巴是有合起来，是他没有合起来。他不是我，我有合起来，他没有合起来。我说你不要紧张啊，根据我可贵的经验，第一滴5个小时，好好的助念就会合起来，很不可思议，就 incredible 啊！对，助念5个小时、这个嘴唇竟然全部都红的，全部都红的，头顶是热的，啊，头顶是热的，哎。更不可思议，后来他们就说哎呀，夫家要运回去了，运回去以后啊，运回去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念到晚上12点嘛，哈，有的人住念到晚上12点嘛，啊，就运回到婆家，对不对啊？他生了3个小朋友嘛，运回婆家啊，他们就给他换衣服。第二天我大姐啊，就跟我大姐讲说，哦，请换衣服的时候，那个全身都是柔软的，面貌如生， 我就说哦，你这个舅舅怎么那么的厉害？一去到今天才知道，哎，所以你来，你来对我较好一些，安知无？哎，无我安尼甲恁倒头念，你都真麻烦。啊，这是开玩笑的哦。所以说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一辈子都没有用功。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教书教书教书，当老师，国中的老师，就是他一直一直教一直教，他世间也好人呢、啊，啊，世间完成任务，人家，也生了三个小朋友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时不待人，时间不等待。他常常跟他妈讲，重病的时候，我这世人不做什么歹心毒行呢，对不对？可是人的随着业力啊。啊，在转变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大姐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是大法师呢？啊，如果加持吼、哦、没有感应的话吼、哦，没有加持让他活下来，没有感应挽回不了他的生命，啊，你真闹亏呢？”哎，我说：“哎，大姐，我不是上帝呢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。”80岁 也要生灭法啊，对不对嘛、啊？我哪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业力？这辈子没干什么坏事，我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是什么呀、啊？哎，这个跟面子没关系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也不是说，我加持有感应叫做大法师啊，加持没感应是吧，就不叫做法师啊。我说这个。随个人的业力了，啊，他说啊啊啊，这个如果能好的话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就可以在外面，哎，说哎，你看我的佛力不可思议啊！我说个人的业力吧，是不是？啊，医生怎么讲？医生说不乐观。我说啊，医生都不乐观，他、啊、这是成大都是医科的，念了7年的医学院呢，他们是用那个精密的仪器的，对不对？那师傅啊，那要不要做化疗？我说好，我今天如果我坚持不做化疗，啊死了以后，万一他真的不幸死了，啊第一个就是说，啊当然是你，啊拢嘛是你，啊你坚持不爱做化疗，啊今天才死啊，我说啊这个因果谁敢承担呐、啊？是不是要问专业吗？啊专业说，也没有答案，你不知道嘞，问医生。医生就说很严重，很严重，就这样不乐观。我说、啊、医生的人不乐观啊，没安怎啊？我刚才说，我能说要治疗跟不治疗吗？对不对？我老公啊，坚持不治疗啊，万一死了以后，那怎么就都是你啊？人家要治疗，你为什么不治疗啊？如果活着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很恭喜庆幸啊。所以哪一个法师敢负这个一条生命的因果呢？我又不是专业，也不是上帝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告诉你哦，我们这辈子行善，还是要遵循上辈子无量义劫来的业力。所以时不待人呐、啊，在这诸位，你哈、哦，如果是超过50岁的，奉劝你啊，你这个黄根呢、啊？散了，对吧？散要变红灯了，红绿灯了，不是参考用的哦，真正黄灯。你今年呐，十岁，就是五十岁，你就要注意那个黄灯啊啊啦，60的黄灯，红灯是的，是的，哈、哦。啊啦，80爱加迄个声，啊啪，随时会失去，啪，啊啦90，啪，就是要串起来，串起来，迄个串，就是要再见啦，好，啊，够唔精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讲啊，她老公49岁死了，她51岁，所以哦，你今天呢、哦，无论你拥有多少的名利。多少的金钱放下嘛，各位阿公啊，无论你拥有多少的美貌，对不对？ 各位阿嬷也要放下。就当初咱一日花，即马一条那菜瓜，哎，真正有影无法度啊！世间的老完了足紧嘞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举这个例子就告诉你，修行不能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啊，我等到赚更多钱的时候，再来好好念佛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就要开始了，今嘛今仔日都爱开始啊。听完回去，叫早晚课就要开始做了，不能再等待了，时不待人的。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没大神通，要认真的念佛。接下来一二三，说云南张卓仙啊，张卓仙是一个人名，次女出嫁，婿就是女婿，女儿的丈夫叫做婿，这个女婿的丈夫家送了两只鹅，行殿宴礼，就是聘金的意思啦。啊、哦，他们就把他放生于华亭山云栖寺，已经三年了。那两只鹅，两只鹅每天早上啊、晚上啊上殿啊做客送的时候啊，站在殿外严谨观佛啊，拉长他的颈部看佛。今年四月啊，熊的先种，人不以为意，人不介意就是不在乎啊，就是没有注意。后来吃的这只母鹅啊，好几天都不吃饭。比来观佛，他也来看看佛，这维罗斯就跟他开示啦，世间为苦啊，你身为鹅的畜生，当令求生极乐世界，不可以贪恋这个世间，因此也跟着念佛数十声。这个鹅绕三匝，两个翅膀一拍就死了，就往生了。卓仙就张卓仙呢、啊，因作双白鹅往生记啊，印光大师就是感叹说：“哎，一灾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都看作佛啊。这两只白鹅啊，每天欣喜欣喜跟着念佛，你看临命中也这样往生。鹅善如是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啊，人怎么会比不上一只鸟呢？接下来，古人这么说了。”死生亦大矣、哦、这个死啊又生，生的又死，这个可是一件大事情啊，可不悲哀啊，切为徒悲，就何啊，就有何意啊，只一直很悲哀啊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啊，六道轮回，这不是很悲哀吗？切就是印光大师自己这么说，说哎呀，只有悲伤有什么益处呢？须知生死一二事是大事情也，生死这件事是大事情呢，信愿念佛这是重大的法呀，既知死之可悲呀，当以未死之前修持大法，则死不但无可悲，而且大可幸也。何以故？以敬业成熟，丈佛持力之下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得以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渐次啊进修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所以我们啊，末法时期净土法门这适合我们啊。接下来啊，要稍微休息十五分。为什么要休息呢？有一次啊，我讲经讲到一半，有一个那个 啊，那个差不多也没有年岁很大，我看差不多45岁啊，怎样呢？我讲啊是安怎？观世音菩萨护身孝，伊讲唔是啊，溜紧啦。哎呀，上课伤久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惊观世音菩萨护身吼。